祝佛转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曰大觉者。祝佛转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曰大。佛转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我们今天继续中论的内容。所以之前我们已经就是做了那个讲解十二业因缘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以这个十二因缘，心与非心之差别，就是也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十二缘起的流转和幻灭的这两个一个部分，所以这个讲的比较清楚，已经在之前我们提到的龙树菩萨，这我先是这样子，就是生死即根行，诸智者不为，愚者即行者，智者非，智非见性故。十二缘起的幻灭。所以在这个在龙树菩萨我们上一次引用了就是因缘心论颂这个里面呢就提到的一些内容可以做分析。就是当然这个偈颂里面说十二因缘作为这种轮回的一种就是生死轮回相续的，因为十二因缘支呢看起来有分十二个部分，然后从今生来世过去世，这些当中呢，就是可以做好多种的这个排列组合一样分析，所以但是他们是如此紧密，作为哪一种的分析的话，也有另外一个层面可以呈现出来，所以说，从一定的道理上面，它有一个就是过去的因，现在创造的果，现在结的这个果，成熟的这个果，以及现在创造的因，未来接续的这个因，那或者是说未来再接续，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循环，所以那轮回的这个十二支在轮回图的外缘上面，是因为就是它是就是轮回的这个转盘的这个怎么讲呢？形式上面的一种表现，主要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你前面讲的这种呢，像就是火轮一样。转动的时候呢，就看不出来是一个点，一个火把，如果转动的时候变成火圈一样，所以十二因缘也是这样子，从各个角度去入手或者是讲的时候都可以展开来讲一个内容。所以，但是说，龙树菩萨因缘心论里面有的就是说，初八二九，初八九烦恼，就是这个。主要讲的是十二缘起这当中的无明、爱和取这几种呢，就是烦恼之三种烦恼之，然后烦恼还有就是业嘛，也就是业行的这个部分，就是二即十为业，就是二是无明行为的部分嘛。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智者。不，诸智者不为，就是在这个愚者及行者，就是说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当中断呢？就是根本上面当然都就是要无明当中铲除，但是无明铲除在此时此刻的话，就是无明衍生出来的这种种种的行为转化、行为习气， 然后来就是不被这种习惯性的所吝啬的那种的行为习惯呢继续造作，所以说一切分别造作而产生的一切的这种的戏论因缘，所以说就是智者呢他的一个在这个甚至。或者是因为了解到真如法性以后呢，就不会造作这个衍生未来的业的这种的，这种造作。所以说，智者不造作轮回根本心，就是这个意识轮回的源头当中呢，就是我们说从烦恼当中降伏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轮回的根源。就是一切业的这种因缘来转的，所以表现形式上面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从这种的，不造作的超越这一些二元的造作，当然那是根本性的，就是终止这种的轮回或者是说幻灭这样的因缘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个。心有两智是业，然后后面的这个说，于期者是苦，这里面呢就是，食名色六入畜生，生老死，就这几个是，就是气质苦果，所以说。三种，就是烦恼之无明爱取，然后两个业，就是行为的这个，就是业和这个有的这些是极地，所以因为这个无明爱取，因为有行和这个有这样子轮回延续不断，所以。这个变成一种的，从就是苦地、极地这样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极地。那后面的我们所说的食、名、色、六入、畜生、生、老、死这几个部分呢，就是其苦果嘛，就是苦地。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本身这些三组的这种的组合，就是烦恼业苦，就这三个，就是分为这三个组吧，这样子来讲的。但是说，我们有些时候说到啊，如何就是终止无明，最根本要就是直接击中这个无明本身是最主要的，这样子讲的。所以从这些里面也可以做这些观察。所以无明，就是说烦恼，就是后面。当中讲到三道生轮回，无出中后转，犹如旋火轮，彼此互为因。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固定的顺序，的意思是说它有相互就是推动的这样子，形成这个轮回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说从这个烦恼业苦三。组或者是这三个块儿，这三个部分，三组的这种的因缘当中呢，就是因生彼此，那没有起点，没有中间，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当中说无出中后转，就是这样来，就是轮转这个轮回，然后用了一个比喻说，如同犹如这个旋火轮呢、彼此互为因，所以。旋火轮转动以后，你就找不到说具体的一个，这个是绝对的一个开始这样子。那相对来讲的话，当然会有，我们会说无明是开始，这样子。所以这个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就是用这个彼此这种密不可分的在快速运动当中的一个火把。或者是一根香，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任何东西吧，不一定是火，有很多东西一转动起来的时候，它就好像就哪里都是它这样子。比如说以前藏地有那种六星锤嘛，那个快速转动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整个像辐条一样，就是四面八方都有绳子，都有这个铁锤这样子， 就是转动的快的时候本身，这当然是视线的一个，这感觉就是来做这种的形容。所以，但是可以，就是如果十二因缘起这些可以分的话，可以分为这种能因、所因、能因的这个因，然后所因的果，能生的因，所生的果。所以从这些四个角度也可以，就是做一种的讲解。能因知的话，当然是无明行识，这个。有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福、非福和定业，就是非福业、福业和定业，就是这种来讲说的一种的三有，但是另外一种的就是讲的时候，说无明行识，然后说三有，有些人把三有解释成这个三界这种的也有，但是应该无明行识这种三因来。呈现的时候，就是因为识，所以然后这个就是说能引知的这个部分，因为识的这个部分，然后所引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识的话跨越过去式、未来式，所以或者是过去式、现在式，所以就是果位识呢，就是所引的这个部分，然后名色六入触受。这些，然后能生的，就是知呢，就是爱取有这几个部分，然后所生的知呢，就是生和老死之，所以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参考，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因缘性论颂》或者是《道感经》这些来进一步就是比较细微的，还有十二缘起经本身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看那个，然后它没有逆向的，就是环灭的方式来讲，但是这个自己一看还是很容易明白。所以，如果从前世今生这些来讲的话，跟哪一世有关，在哪一世发生这样子的一种的陈述的话，那引知的这个里面的无明心识，这个因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根据，就是说，前世有这个跟哪一个当中发生的无明心事，前老师来过去世有没有呢？当然有，就是过去世的延续的原因呢，就是发生在过去世，但是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世嘛，不是跟今生有关系的。过去造作，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然后净化这个业心呢，清净自己的心，这样子的转化自己的习气，这个不仅是为今生负责任呢，还是为生生世世负责任的。所以，如果我们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想到说，哦，这一辈子的而已，这一辈子的功过得失，或者是这一辈子的这个安乐、痛苦，但事实上面。从十二缘起，我们了解到说，应该从过去式的这种行为的一种结果跟现在相关。现在的呢，不仅跟此生相关，还是会跟这个未来世相关。除此之外，所引致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今生的果位识、名色、六入、触受这些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在今生当中发生，跟今生的每一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怎么讲呢？创造这些业，然后，产生怎么样的身心的结合以及感受，这些其实发生在这个，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今生当中。然后，如果从能生智的这个爱趣有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跟今生现在有关系。但是说，就跟刚才那个说的，就是无明心识跟过去式有关系，然后跟过去式的延续的这个今生有关系，所以主要是这样讲的。然后能生知的意思说，爱去有是这种现在今生发生这一些状况，但是跟未来是有关系。再一次投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爱取种种的这种的方式，影响到未来世，所以所生之呢，就是主要是能生，或者能隐或所隐能生所生，就是这个角度。刚才我已经说了，就这个的，所以说所生的这个的真呢，就是也是说在哪一世发生的，就是将来还会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生死以外，就是来生来世还会延续这种除非解脱以外，就是会延续下去。所以跟来生，未来发生的，当然我们今生也会发生老和死，但是这里指的主要是来生来世发生的这个内容。所以能因的因，所因的果，能生的因，所生的果，这样讲也可以，这四个。反正就是能因所因，能生所生，或者是因和果的这个角度的话，能因的这个能生的，就是因所生所引的这个，就是果。所以这个是十二缘起里面的一些内容。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其他的一些部分。所以。就刚才这个能隐的知，所隐能隐所隐能生所生的这四个关联当中呢，就是无明心识这里面的因为识，这个跟我们说的一样，过去今生过去式发生，然后跟今生相关，所隐这里面当中呢，就是是名色流入出受这个呢，就是。今生发生，今生相关，就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跟来生没有关系呢？当然也有关系。这个后面，因为这一种的，现前是延续的，但是主要是在此生发生。然后，爱去由，就是说，跟爱去由过去也有过这种的爱去由，所以跟前世和今生。就是都关系的，发生在爱去有，也发生在过去式。所以说我们之前说的爱去有，就是今生和将来有关系的前一个论述当中。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所说的是说今生和来世，就是前世和今生有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跟前面讲的这种陈述一种的有所不同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只生老死，这个也是一样。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只是说未来世，但是也可以说今生，也今生今世当中呢，就是有关系，发生老和死这种的状况。所以，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进一步，因为就跟这个三十过去、现在、未来、今生，或者是来世、过去世这三种的一种。就十二因缘的转化的这个组合来，就是讲的，所以能因之，比如说，或者是能因的因呢，就是说前世，发生跟就是不但是今生，还有就是跳过去今生的话，就是来世嘛，跟来世也相关的，所以就是可以说能因之跟过去世相关，也跟未来世相关。所引之呢，也是一样，就是说，跟来生相关，来生也发生这种的能因和所引的关系嘛。然后，就是说发生在未来世，然后跟未来世相关，所以所引之的这个，是名色六入出受也是这样子。然后能生的因，爱去有这几个部分呢，也是一样。就是说，就是跟今生相关，就是发生在今生嘛。然后就是关联性呢，就是在来世这一种的。然后所生的生和老死呢，就是发生在来世。然后就是跟来世相关，所以基本上十二缘起之的这个。一些排列组合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就是这样子，所以 最主要是说分这个能隐所隐、能伸所伸的四个部分。能伸的话，无名心是，所伸的话就是，这个国师加上名色流如出售，然后能生爱去有所生，就是生和老死这些大概有个内容上面的一个了解就可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说以无名灭故，诸行则不生。所以智者呢，在行为上面呢，就是说，于行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十二因缘继续造这种的轮回的因缘，不能对治无明业因这种的使的这些种种的投射，所以智者呢，当然就是能够就是见到轮回的这种的过患，轮回的因缘，所以说他能够就是避免书中的这些业因缘轮回苦的这种的行为，所以通达真如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这后面说以无明故，诸行则不生。如果说这个说智者为什么会，为什么不会造作这个诸行呢？就是在这个。所以这个当中呢，因为轮回不能直接灭除，需要连根拔除。也就是说，如果灭了无明，诸根诸行也就不可能产生。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真正要改变这种的业烦恼这种的行为嘛，就是业烦恼和痛苦的这种的连续性的运作的话，根本上面还是要从无明下手。无明为根，就是所以说转化或者是超越无明，对治无明，或者是拔除这种无明，才是就是真真正正让业消灭，让烦恼这种的，就是停止止息这种的烦恼轮回的痛苦的这种就是正道，对治正对治。所以后面这个说禅师破除十二有之之次第，若欲灭无明，以致修法性。前前若能灭，后后则不生。所以这上面消除无明的，就没办法目前我给大家就没办法目前的中论室里面小段这个，消除无明的方法是以缘起妙观察智而修持真如法性，作为因法的无明。等一旦能被消灭，其他国法也就是后面的有知也不会再次出现了。所以这个里面主要是，讲了就是消除无明的方法，就是以缘起妙观察智，因为十二缘起的这种观察，妙观察智慧，而修持真如法性，就修空性的意思。然后这样子因缘的缘起的现象皆是性空的，因为就是如果你要真正的从客观上面要找到十二缘起当中的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这种的，根本找不到。不观察的时候，活轮这个存在一样，就是但是仔细观察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活轮在那边，就是类似的，只有这种唯名唯识的这种投射的我的这个火种一样的就那种，所以。但是这个，经过分析也是没有办法证实案例。所以说这样子，如果能够有空性的智慧来破除无明，一旦破灭以后，后面的就是轮回啊，很多国法的这个各种的轮回不会再次出现，所以就是超越这个局限，轮回的这种就是陷阱的这种的方式。但是苦因具，如是而正灭，所以这样一来呢，因轮回苦运不会再次产生的缘故，所以也就彻底被消灭了。所以我们不是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十二支的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是它是相互为就是互为基础的嘛。如果说这个轮回的苦运，它这个因就是相互最主要的因吧，就是说无明的这个一旦被消灭以后，其他的运这种就是痛苦，受七苦七种苦运呢。两种有啊，这些都不会再次产生，而被彻底消灭。所以主要是在这里面是讲这个内容。然后我看，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部分章节里面的，这是十八品，这里面。这观察我的这个内容当中，第十八品观我法品这个部分，在这个上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所以但是就是。基本上面跟这个十二缘起如何灭无明，这个我们不是刚才在说智者灭无明怎么怎么，就是整个轮回不会发生，所有痛苦都结束，所有迷乱都结束。那这样子这么重要的话，就要从接续这个说如何去灭这个，如先要了解是无明这种的啊，无明的先期以及它是怎么样的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所以我先就是大概的给大家就是阐述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就是如何以无我来就是对治无明的话，那首先要就是了解说我和无我的这种的分析，然后这个我们一般讲到的说，就是我的这种的观念，在很多的这些哲学流派里面都有很重要的，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争论的话题。所以，但是在我们先从这个，就是比如说，在古代印度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当然是其中一个，就是。有很多信仰神的这种的传统嘛，古印度的这些哲学传统里面，所以发展出来的这种就是，我们上一次就是已经讲过，就诸我呀，或者是这种的观念，五蕴之外，就是主宰身心，五蕴的这个我这么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先只是说泛泛的从这个角度去讲。说我们人的历史上面呢，就是曾经做过很多的讨论，对于什么是我，什么是就是为什么就是痛苦和快乐，希望灭除痛苦得到快乐的这么一个我，它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很强烈的我在感受这一切现象啊，各种情绪啊，然后贪嗔啊。种种的这种的，好像就是很强烈的一个只在肉身只在的这种的一种我在那边，所以说这些，尤其是情绪很强烈的时候，人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就是一种自己为中心的一种世界，所以为有些时候就说宇宙的中心是哪里？宇宙的中心呢？以前有一些宗教徒认为是某一些宗教的圣迹，某一些教堂或者是某一个圣者出生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人说宇宙的中心就是地球，地球的中心又是就是自己所在的某一个地方，最后又进一步来说，好像除了自己的神和自己所在的地方。国度或者是这些以外，好像自己又是最那个就是那个所有宇宙的中心，就是你在哪里，你就是中心。本身宇宙没有就是中心和边界，但是因为有我执，因为我有我所的那种执着呢，所以 可以，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有这种的，一种的，就是观察或者是这样子，因为就是你认知的这个对境和你自己以外，你不能说我现在正在认知，就是你身心这个案例的这个以外的一种的思考。一般来讲呢，你做梦的时候也会说啊，我在做梦。我躺在那边，我在做特别的梦，或者是那是我的梦，一种的感，我的一种的观念有的。所以，如果有一些人有他心通，他的那种，或者是说心是意境呢，随着就环境随着意境来变的那种的，那时候就很难说安利一种的我，因为比如说我们讲种因身的时候。开始的一些阶段里面有身份感，所以就是过去的执着、过去的身份而或者熟悉的人事物，处所这样来，就是还有一种寻找我。然后在中途当中呢，逐渐就是心识不再被身体所固定的时候呢，他就是到哪里，就是在哪里那里呢，并没有需要一个特定的主宰的一个这种身体。的支撑的一种的固定，所以说就是说根据业的景象而投射的这种现前呢，它就变成它自己的中心在那边，所以或者是说我们说有一个人有他心通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或许都是中心，因为他有他心通的缘故呢，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的这种思绪。意识的这种的投射，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说，所以如果从这个东南西北这种的方向上面去寻找，因为我们说有时候这些都需要参考点嘛，就是一个投射，一个投射者，我和我所这样子。轮回三有当中，你是在这个色界、欲界、无色界当中，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如果没有的话，也许就是对一些，以前有讲的，就是一个大的生命和小的生命的差别，就是很细微的、很小小的一个生命来讲的话，其实它感受不到大的那种的巨大的那些上面层次上面的变化。如果有很巨大的一些状况的话，他曾感受不到很细微的那些的变化，所以我们在人的世界当中呢，用眼睛、耳朵或者直接看的时候、听的时候，其实就是都看不到粗大，也看不到细微，因为我们用眼睛看不到遥远的那些世界，耳朵听不到遥远的那些看不到、听不到，所以心大部分人也没有感应说，就是感应到。他方世界的种种的世界，如果偶尔从报纸、新闻这些当中去看以外，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观察说这些事物，都是基于某一种的参考而呈现的。那根据个人的这个业和因缘，得到什么样的这些。我们之前说的是不是造了非福的业得的果报，还是福业得的果报？定业所产生的这些身心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一个天人来讲的话，虽然没有出世的这种的功德还没有成就，但是他也能够了解到就是欲界众生的种种的一些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好像一些小的动物。比如说昆虫、蚂蚁，观察人也许不一定那么样的清，因为他们的视线本身不好嘛。所以，但是我们观察的昆虫的话，还是观察的比较好的。所以，类似的，说，他方世界的一些，包括色界的、无色界的这种的，尤其色界的这种，天道的那些高。生命吧，他们如果有所观察的话，因为有一些已经安住在特定的一些境界当中，比如说无色界的，他们并没有引起那种的投射很强烈的那种思考嘛。就是禅定当中的也是，但是我们所说的欲界天的那一些部分，然后色界 的当中的一些十八天当中的一些，他们具有神通，所以就是以这个方式来观察。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轮回涅槃，这个就是角度来讲，因为有一些印度的这些传统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达到某一种的，就是安乐、寂静这种的观念。比如说，在其他有一些宗教里面有天国、长生的这种的地方，这些。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当然这个是说轮回与涅槃，就是三有超越这些呢，就是根本上面就是无明所驱使，被无明所控制，或者说相对的这种的这些对于现象的这种本质，现象的本质的一种不甚了解，或者是不够彻底的这个状况。然后，如果以洞悉这些实相的能力，进而就是所以证的话，证得的话，那就是说，从轮回处理，或者是从轮回当中呢，就超越。所以当然首先是洞悉，后来就是证得涅槃，或者是证得这种的佛菩萨的种种的这些果位，上面来讲的。所以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在印度教的一些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传统里面，他们当中呢，就是说，智慧洞察现象的本质，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因为在一些里面是说信，比如说对某一种神的亲近或者是归属感，就变成他的修行的主要核心，就是比如说信上帝得永生这样的看法有的。所以说，比如说，另外就是，印度哲学当中的也有的，就是说，我们平时不用多分析观察的时候，都有一种的与生俱来的那种的感受，本能的那种的自我存在的想法和感受，然后，他们的一些观点里面呢，就是常我的这个观点里面呢，认为说这个具有某一种的，就是真实的一个我，而且持久的这种，有持久的这个性质，所以说，就是我们当然他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色身的这种的变化，是心识的这种各种观念感受这些上面的变化变迁，所以说。这些就是衰变的时候，是老了以后终有一死，身体也要就是分崩离析这样子，所以但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不是就是真正的一个自己，就是身体不是自己，然后短暂的这些当中的情绪不是，但是那里有个常我，这个常我就是具有凡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跟这个装饰造物的对身心是共同的，就是最后呢，就是怎么回归到这个梵或者静的这个常我当中，所以说有这种的，就是基于一种自然的这种本能式的那种的感受和想法而建立的，就是一种我，常我，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当然一个独立的，与尤其是说身心的主宰的这种的印度教里面的很多，就是我们所说的运，其实就是身心的这种集合嘛，身心的这种集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主宰的，你拥有的这个身心，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自然而然会有这个感受，并不是信印度的某一些哲学传统或者了解才会有这种感受。大多数人，相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觉得是说这是我的身体，那是我的心思，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呢，又会从此生当中呢，我们所说的 从小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死的时候，就是以贯穿的一个变化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我始终在贯穿当中。那三生三就是累生累世这个观念，跟佛法里面的就是包括今生三世，就是来生这种也在三世当中，就是轮回。印度教里面虽然有一些就是装饰造物的这种的观念里面，西方的那些，比如说亚伯拉罕系的那些佛教里面的，那种的教统里面呢，没有，就是很强调这种轮回。据说以前的有一些支派当中呢，早期的时候有轮回的一些观念，但是后来好像就慢慢就是这种的不流行嘛，可能叙利亚那边的比较流行那种的，就说基督教里面。或者是其他的传统里面，早期的有轮回的一些观念，但是后来慢慢，现在大多数人不太接受轮回的观念，就是死了以后只有上或者下两条路这种。但在印度教里面呢，就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有这个，就是今生来世，过去世这三种的跟业这种的观念相关的，所以说，他不会说。今生是最后一个上下的这个连接的关节点，而是会说可能会，就是轮回很多次，最后直至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的梵境的这种特质彻底展现出来以后，变成永恒这种的观念。所以你说那这个呢，这些观念呢，就是。在佛法的一些大的也对此做出了一些，就是比喻，所以说，比如说月忏菩萨曾经也有讲到这么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佛法当中的无我的，就先这样吧，就是在，印度教先讲，比如说传统印度的这种的观念里面呢，说这个我的那种恒常性，好像有一个身心主宰的一种我的这个观念，比如说这个那个不是月正法称了，法称大师讲的，法称大师讲的一个意思说，一个老年人他可能看到自己的这种身体衰老，然后就是或者是身体上有很多病，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不论是他有一种的观念，他想说哦，我老说因为有来世的话，我老了以后我死了。然后再一次投生的时候，就如果得到一个幸福的人生或者是一个贫穷人，觉得我能够投生到富家，就是或者是相貌不好的话，认为说我投生在一个父母相貌好的地方，这样子有一种好像要把身体给换了那种感觉，或者是说现在健康的人里面也有说，说把身体器官的各种部分换了以后，换成新的。那血液也可以换，什么好多都好像就换了以后能够好像延缓衰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保持这个状态，这些做法嘛。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暗示，说本质上面我们相信有一个异于身体的，就是我的一种的观念，好像我们可以随时处理处分这个身体，主宰这个身体，然后甚至都不要了，可以换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些观念，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就是心态上面，有时候啊，那个人就受了很好的教育。如果我们有一种先进的技术，说把他的记忆力或者是他的就是某一种的，就是心力、智力，这些当中记忆力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你自己，比如说言语不流畅、不流畅，或者是。重听或者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说啊，对于某一些人就是言语说话很清晰，那这样子想说啊，希望就好像可以有一种的方式置换或者交易，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有些比如说世间有贫穷的人的话，他可以说啊，谁谁谁他有钱，我去借钱，我去就是讨一些钱或者做个生意赚一些钱，那这样子想法。 那现实这些上面呢，我们一般的人也会有说，因为别人有一些好的特点，那我也可以学到，我也经由自己的训练和努力以后达到他那样的。或许有些人说，不，我不需要训练，我应该可以就是花钱买到他那种的，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他就是我意思是说，也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好像内心深处好像是愿意可以。就是交换的一种心，不仅可以交换身体的一些，还可以交换心。我们本身交流当中、沟通当中学的时候，好像也是一种的，其实是一种交换的心态，说，信息的交换也好，或者是这类的。所以这些里面的说明说，好像不自然的，或者是说，人有一种我有一种我的这种的。观念好像存在于身心的主导，或者说，并不是指的是肉身和这种心识本身。好像我们试图构建一个我在心态上面呢，就是好像在驾驭着身和心的这两个层面吧。但是好像又既不是身心本身的那种的心态，好像就它可以游离出来，它可以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的我的什么什么的一种观念，如同说国王的话可以驾驭这个大将，也可以就是这个宰相或者其他的那些人一样有这种的心态当中，所以在当然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就是这种的，就是身心之外又。就是反过来驾驭身心的这种的一个我，这种的并不存在，身心的这种主宰者的这种的我，这样的一个自信存在，这个在一些宗教里面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在佛法里面呢，并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我，所以说这个一种初始的层次上面的话，在十二缘起里面讲的这种的无明啊、执着呀、这些讲的时候，可以说有一个层面可以指的是这种的，就是我的那种的心态。但是仅仅是这个的话，没有办法对之细微的这种执着。就如果说你了解了身心之外，其实没有一个就是实有的真实的一个就是。拥有身心的一个我在那边，不论是以神性的这种方式，或者是一些基督教，比如说，也会有这种的观念，说我们的人是比人有这个灵魂魂魄，其他动物没有，有些不承认有魂魄，因为是人很珍贵于其他的动物，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其他动物呢，好像就。不是，所以说好像人的生命更加珍贵，就他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和一种说法，有的。所以从这个佛法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那就刚才的那种的身心主宰着的我，否定了这种的我的存在，这个。就是对一些特定的持有这样的见解的人来讲，或者是不自觉的感觉这样这种的身份感的那种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也算是一种的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的无我的一种的观念，并没有一个身心主宰的这个我的这种的我，就是一种的我，好像是就是说形而上而虚设架构起来的一种的观念。那在就是这种呢，能不能就是降低一些，就是对我的执着呢？是这个是怎么讲呢？多少程度会的，因为宗教里面的话，会认为说，一旦这个跟我跟这个神的这个神性或者是就是这些联系起来的话。那上帝或者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如何安排的？然后分了三六九等，那这个就根深蒂固的在心里面对其他人有歧视，觉得就不仅是人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而且就是神安排了人的时候，动物的时候是他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就是如果是种姓制度的话，他这个观念会深入人心，而且，不承认种姓制度，好像要挑战他自己的所有的信仰一样，非常困难的。啊，所以就说，如果你从这种说没有身心之外，没有一个我的这个观念，就是出发的话，那你可能随之这些种姓的制度的这些一些连接的这些东西也会就是不会那么坚持，不然的话人会动怒，人会踢打，就是而且怎么讲呢？很多的这种苦难在这个层次上面，对，有些人觉得自己可以为了宗教献身呐、啊，或者是为这个那个，就是维护某一种的伊斯兰教里面也有其他的社会里面，甚至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些，受苦的那些做法，因为不了解佛法、曲解佛法的一些世界当中也会有的，像很多种的忌讳，很多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道德上的要求，很多这些的话，而且不是说是自愿的给别人的那种完全自愿的选择。而是强加的，那些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这个乌云之外圣心主导的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如果这样子呢，这个在我们现在学的中论里面讲的这个无明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上面来讲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比较轻微的粗大层次上面假设的。那或者是说自己构建出来的，或者系统性的构建出来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当中，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的，产生的一种构建的一种的我。如果有这种的，我们不说具身无明和遍及所知的这种上面，遍及所知是后天性各种就是见解，也许或许是颠倒的一些见解产生的一些加强我执的一些身份感嘛，所以这种呢，当中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破的话，也是能够，就是说逆转这个轮回的一些粗大的层次上面的一些痛苦，这些上面是有意义的。那但是我们所说的无由自性的这种，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就是更彻底的，就是不论是我，或者是我所，或者是说主客这些当中都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的缘故呢，所以并没有一个就是用来就是可以真实的执着的任何真实性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一切现象皆无自信的缘故呢，所以就是也包括了我和我所。能所或者是这些，所以用那个月称菩萨的车和这个之分的这种理论来讲的话，车不存在，车并没有真实，之分也没有真实，之分没有真实，所以车也没有真实，或者这样两个角度都可以推。所以说，我无有自性，或者是这样子，所以我所也没有自性，就是。那肯定是这样子，我都没有，就是我本身这个概念，不仅是说刚才延续出来的那种，构建的那种的我不存在，而是身心当中并没有一个这种能够时有主导的一个任何一个实存的一个我，所以刚才就是身心之外的我和身心的我这两种嘛，就是如果说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就是没有身心的那种的一个真实的这种主导。或者是真心真实的存在吧，实有的一种存在。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实有的存在，从肉体上面是不可能的。然后你从心识上面找的这种的方式上面呢，就是说业的这种印记，或者是说习性，从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这个三世轮回，然后我们。在佛教里面呢，也有讲到有，就像 唯识宗里面讲到阿赖耶识是他的一个角色吧，就是在轮回的这种先前的这些层次上面。然后在其他的宗派里面就讲到说，记刻的这个记忆或者是印记是怎么样产生的，就是即时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心认知和延续性的认知这两种能力而产生，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需要进一步分析。不论如何，我们就是在宝曼论里面有讲到，何时由运值，而时由我值，由我值有业，由业生而由业而生有，所以这个强调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有运值。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那个印度的外道式的那种的观念，而是在其他的，进一步来讲的话，人执着身心的这个运，所以色受想行识的这种的我，这时候只要有这种的执着，就是何时有运值，还有这种的真实感，对于运，对物质现象和清，就是心识的这个身心的两个层面。然后执着还是会现起的，就是说，其他哲学流派这种观念架设的这种我以外，就是身心的这个上面还有一种存有真实的这种，就是立基点的话，还因此而产生这种我执，然后由我执而有这个造业。由造业而生，这个是而缘起的种种的有，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到根本的无明，的时候呢，就是强调这两种，一个是身心主导的，主宰身心的这个无明的这种的我，还有一个就是把五蕴呢，就是以蕴体。这种身心本身当作我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这两种观念，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如果是一个外道，他开始的时候相信身心之外有这种主宰的这种的我，然后如果他把这个进一步分析以后，发现其实没有这个的话，那有没有帮助呢？有是有帮助的。可以暂时的，就是压制或者是缓解这种某一种层次上面的，但是在比如说印度教，我们看到有些苦行啊，这样子肉体的这种痛苦，或者是做各种各样的这些苦行的方式来认为肉体是一种痛苦的，舍肉身以后呢，能够回归到真性这种的，就是观念，这些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去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人在各种有情绪、受各种情绪的折磨的时候，会寻找很多种答案。贪嗔痴种种现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常常受苦，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是从这些观察。但是要细微的去对治的话，还是要从十二缘起当中的这个五明的这个部分，五蕴当中无有无我这种的，去进一步的去观察。所以说，一切现象当中的没有自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无有自性，那就是并没有实存。那这个从诸根当中没有自性，诸蕴、外境这些当中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是首先讲到这两种无我的这种观察的方法，然后相对。当中呢，我们所说的，刚才说我们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观察的方法，观察说，这个我到底在哪里啊？去分析观察禅宗，或者是各个宗派里面都有经常就是关心观我在哪里啊？我在做什么呀？我 我的来源于哪里，安住在哪里，去向哪里那种的一些观察，然后从肉体当中里中外一些分析的方法，所以从方向上面，空间上面，时间上面这些做分析的这种，就是很发达的。所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在这里一一讲。以前好像我们在修身观禅的时候，已经就是讲了这些内容。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就是说，相对的世界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以这个色身，说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以色身来指定，不论是政府的文件也好，没有，就是都是以色身的指纹呢，或者是身高、岁数，种族、父母，他的来源是家乡、出生地，就是现在户籍、身份证那上面有的信息，你可以看到，说基本上都是生物特征。他不会说你的脾气是什么样的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持有什么样的见解啊？这个也许未来变成一种数据收集的时候也会收集这些呢。可能喜好吃什么呀？喜欢有什么样的那种喜好啊？喜欢志趣呀？各种也许变成你的身份信息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来讲呢，一般是出生年月日呀。在美国这些地方，有那种一般的驾照上面都有，除了身高以外，还有什么眼睛、头发颜色之类的，还有你一个是色身的一个地址嘛，然后就是性别，这些，有特点。在国内，像美国的话，没有种族这一栏嘛，但是在国内的话有，就是藏族的话，你是藏族，或者是因为地域的民族的这个特性来分的。所以就是不论如何，我们说我们好像就是基于这个色身来向外连接，向他人连接，然后向这个祖上连接，向后代连接，这样的一个就是参考点，作为一种身份的基础立基的这个这样子，但是如果是说。这种的，只是在相对的社会活动当中呢，当然是相当有效的，而且有些不仅是有这些，还属于说，你的学历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当过兵队、军队啊？或者是你祖上有人什么，或者父母亲的职位是什么有贡献的吗？或者是为国家工作的吗？或者是？就是那种事业那种的，就是比如说医生啊，或者是某一些就是这些也变成他们参考点。像有些地方，如果你参过军的话，就是有很多打折呀，或者是住房这些酒店呢，或者上飞机你可以提前上啊，或者是有这些嘛。所以这边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就是信息来。就是看，不会说你前一辈子是什么，所以来看，就是前一辈子这些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但是在哲学的这种的观念里面，当然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会关联到，说像有些那种的，不仅是身份证这一类的简单的，有些比如说有档案的那种的话，那可能记得更详细嘛，要是。很多得过奖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能都写进去的。平时怎么样啊，也有过这些。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就是在佛学当中呢，就意思说，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的这种的错觉，并且把这种的错觉强化，这个是一切这种痛苦无明的这个来源，就是它不复杂，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即刻的心识当中，就是思绪当中。就是说，我们说，所有的魔，最大的魔是什么呢？心魔。心魔里面最大的心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执着，执着真实的这个魔，本身 用这种的，其实意思是说，这个魔也不是外面的魔鬼的魔那种，而是说我们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这种现象当中，就是说如幻的，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死板的、真实的。本身身心的一切都是瞬间流动的，就是客体现象也是瞬间流动的，我们。就是主体的这种种种的身心也是瞬间流动的现象，所以一切流动的现象对应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把它恒视为执着为这种常意自主的某一种特性来去理解的。所以，那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物化成这个肉体本身的话，也有问题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像十二缘起里面讲的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这个物质的，很多人认为说只有物质的这个色身是才是真的，心识都不太承认这个有心识，单独就是粗大上面的这种的心识的观察的方式，可以看到有依赖于这个肉身非常重要的，就就深度的依赖这个肉身，所以认为肉身是一切。所以那这样子讲的话，我们说，男女的精血这种混合的时候，人觉得不需要意识融入其中，自然会有这个生命。但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就是以前也有一些科学家的这种的，讲的跟一些佛教大德的一些对话当中也说，即使有这个精血组合的话，其实不一定能生这个，它不是精血健康的一接触。100%能够产生生命，所以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在佛教里面的解释是说，因为这个要，就是看进一步看这个，意识也就是参与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说，那如果说就是什么蛋白质呀，或者是这样去分析的话，那是不是说你纯粹有了这种蛋白质或者是？核糖、核酸什么某一种的，但是现在比如说有很多基因的遗传的或者生命的遗传的说，基本上，比如说哺乳动物也好，其他的，它好像必须要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有身上的某一种的，并不是物象本身没有意识，比如说石头没有意识，土水火风它自己没有意识，那细微的这些蛋白质这样子，能不能即可产生生命，那蛋白质在果实当中，那这些果子会不会思考？那进一步就是培养的话，会不会变成一个思考的能力？有些人认为会，但是这个只是他们这样想或者是这样说，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真正纯粹就是怎么讲呢？创造出来的生命，没有不接依赖于，就是这种特定的这种的生命的这种借助于生命而延续的这种的，就是隔空一样，就是纯粹的物化的这种堆出来的一个生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生命创造的这种本身，如果纯粹解释成一种物化的话，有很多这些问题。在当中，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一些问题在当中，所以当然我们平时可以看到的是说，肉体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后人就死了，肉体就是这个肉体就幻灭嘛，肉体幻灭以后看起来它是以不是以人的身体的方式来延续的，所以它幻灭以后变成其他的那种能量这个样子，那。就是仅仅只承认肉体的话，那就是很多人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人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好像就是未来再也没有什么，这个出生之前呢也没有什么之前的过去，所以这个就像顺势派的这个观点和很多那种没有什么这种轮回和解脱这种观念的人的这种的观念，但是更进一步思考，或者是说进一步专心的去做很多分析比较的话，可能会想说，肉体上面可能的我，这个好像就是，要不然就是短暂的，就是一生；要不然就是这个并不能够承载这种的， 我们所说的心识的种种的这种特点，所以那肯定就是作为某一种的运的集合的这个能量产生，或者说这种现象的产生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身体是一个依托的，那主要是肯定是心相续的心识的相续，那我们刚才之前讲的更近视的一种结合当中的识作为。我们说根上面的这个增上缘，境上面的所缘缘，以及识上面的等无间缘里面的等无间缘就变得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讲到当下的认知的这种的记忆，延续到这个相续的认知，就是心识的这个相续，不仅是当下那一刻，而是延续的那种的状况。所以说，那我们怎么样储存这个业和习气，或者是怎么样落下这种的行为的烙印习惯？我们是很明显的，小时候受到教育，长大还是要记得那些字呀、写字。那我们这个是储存在身体上面，有些呢也有说，就是寻找轮回的证据的时候，说很多小孩子能够忆起前世，或者是指出地方，或者很多这些看起来。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那种的，就是精确和能够忆起前世的那种的观念，或者是很小的时候能够了解很多一般孩子不了解的那种的心智很早成熟的呀，所以这样子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今生储存的时候，我们说在因为识当中储存，来世成熟的时候在果位识。当中呈现因缘合适的时候，成熟的这个业因缘呢，储存的时候，就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分，因为是果位识当中呢，就是呈现这种的，生生世世当中的这种的，一种的承载的一个过程，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是这种吐水活风的元素，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说蛋白质也好，碳类也好，那这样子。这个从剖析的话，人的概念，它的这个体性，这样去的话，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好像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细微上面能够安立的一种理论，不可能，没办法成立。说记忆是储存在碳上面的一个印记，碳分子上面的，或者是这样子。但是说身心不是生物。本身是都是在变化，都是在这种相对的呈现当中。但是我们说，因为是果位是延续这个时间的这种延续当中，就是本身一切都是投射嘛，一种投射的这种方式。当然，八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这种专门有藏识的这个讲法。然后，在种种的这些聚合的因缘吧，就是呈现的时候，六种聚合种种讲的话，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的，说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就是缘起，就是那刚才讲的十二缘起当中的这些无明心识、名色流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缘起的概念了解的话就很重要。那即使在相对的投射当中呢，虽然他们是这种。没有实存的，但是基于这种变化的流动的那种的现象当中呢，没有实存的这些当中呢，也是依赖因缘来构建所有相对的一切的真实的那种相对的，就是存在吧，并没有真实的那种的相对的存在，但是看起来相对似乎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呈现。所以说，但是如果我们说想要证明这个真实，想要安立这种的真实，然后认为说现象是依靠自己的那种性质或者是真实的实力存在于客观世界当中，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才有这种语言所表达诠释去分析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客体的世界，这样子的话，任何一个就是现象，你只要分析都没有办法就是构建它的真实。而只能证明他的那种的虚幻不实，所以这个是佛法的当中的一种 理解，就是对于我的这种的观念。当然，我们从时间上面来分的话，这个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内本身也是从一般来讲的话，运动一样，就是它是或者是说。相对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运动中的世界，时间依赖因缘，就是非时间的这种观念也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非时的这种的一种非真实的一种因缘，所以说，如果我们就简单来讲的话，即便是让一个人任何时候，我们都并不需要神秘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让我们正确的指出现在。那我们去寻找现在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任何所谓的现在的那一刻是没办法去点的，点出来说这个就是现在。任何思绪在那一刻你想到的时候，它已经第二念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或者是说就是你去反射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过去式嘛，就是类似的。乃至于粗大的物体上面，以前说有，那个说看到的星星有一些不存在的，已经不存在，但是只有它的光以后，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一样，就是从粗大细微上面都没有办法去说这个我们正在就是这个点上去少，时间本身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嘛，时间跟速度什么跟这个重力，跟很多。就是包括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心的这些心智的状态，也有关系。包括空间这些观念，这些上面也有关系。所以佛法里面也强调，就是不同的世界的时间的观念的不同，这样讲的嘛，就换算的一些单位都有嘛，就是换算的量嘛。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假如我们去寻找的时间，现在这个。的话，就是说，好像要弄出来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去找，然后，就是不是过去就是未来啊，好像就是找不到一个当下。那，没有当下的话，怎么样安立过去和未来？好像从这类角度来讲的话，当下、未来和这些也有不真实的那一个，就是所谓的过去的一个投射。就是从个人的那种一般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我们就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直真实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活到这个特定的时期的时候，发现就是，它真实不真实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即便我们说过去是很真实的，只能加强一些各种情绪和念想以外，好像它。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再次反向回归的那种反向出现的那种能力嘛，所以就是他跟虚幻的本质，从这个本身是虚幻的那种的现前嘛。但是如果说是真实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真实，跟虚幻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没有呈现出来的呈现的那一刻，以及成为过去式的那一个状态。主要是我们只为真实的那种的心而超，就是纠缠的这种的程度，但是我们是万事转头空一样，就是今天看昨天的时候，发现你不说那是就无有自信的，不是那是不是不是不空的，好像你都不会相信，觉得怎么不可能，这个怎么可能有自信，怎么可能不是空的？那你看，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也是一样。所以，怎么讲呢？就是从这种的，当然习惯性的那种的架构当中呢，我们希望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就是存在，好像寻找存在的一种的意义，说多少多少年这个历史上面怎么发生的，那个是细微当中怎么发生，去这样找，这样去看。这个的话也能安立这种世俗定义上的某一种的真实，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全部现象变化的时候，它是有依赖因和缘果报这样来现前的，它不是就是，虽然我们说细微的就都有无常这些变化，但是它的变化不 不是说纯粹是就是杂乱无章没有因缘，但是很多因缘你要看透看清楚，它有因缘的生光，甚至不可思议的这种物质界的也好，现象界的本身是这样子，要就是用一般的二元的那种的观察分析的话，它是没完没了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需要有洞察，然后洞察它的这种实质的方式来去了解它的一种呈现的意义。然后如果从某一种的粗大上面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它没有真实，说就是正是过去多少年，未来多少年的事情，这样子好像也会就是在你的计划当中，日期表一天一天也会撕掉360多天，每天每天就一天一页一页的不见了，所以12个月每一个月。我们在第几月份、第几个日、第几个小时、第几分钟那样的观察去分析的话，就可以贯穿的一种一贯维持的某一种的，相对的这种呈现。所以在佛法当中，并没有否认这种的缘起显现的相对的那种的相对真谛嘛，就是相对的这种呈现。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然有些人会想说这个在。后面也有讲，其实，就是什么都是空的呢，变成完空，或者是偏执的偏堕的某一种的，对于显的方面的完全就是忽视的，甚至是就是，怎么讲呢？为了否定而否定的那种的一种的心态，的呈现，一种空性的了解的话有偏颇。对，上一次已经讲了，就是除了实质的这个危险以外，有空执的这个危险。那这个上面，所以我们中论当中的就是内容，第18品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下一堂课里面继续。那我们今天差不多时间也到了，今天先到这里。主要是说在。12缘起当中，如果要以智者的方式来断轮回，或者是不再受业无明的这种的痛苦，烦恼业烦恼和痛苦的这种折磨的话，需要学习智慧。那智慧的重点就是学了解我、无我这些观念。所以，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吉祥如意，大喜大乐。